第三，新对新，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宽宏的心，宽宏的心。让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开阔心胸与坦诚沟通。
人们，今天我们来聊聊开阔心胸与坦诚沟通的重要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无论是和家人、朋友还是同事，坦诚和开阔的心胸都能帮助我们建立更深的理解和信任。坦诚沟通意味着我们愿意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是隐藏或掩饰。这种沟通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彼此的需求和期望，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开阔心胸则是指我们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和想法，不带有偏见和成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当我们敞开心扉去倾听，就能在他人身上发现更多的美好和智慧。这种沟通和理解不仅能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和谐，还能帮助我们在遇到挑战时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开阔心胸与坦诚沟通，相信每一次真诚的交流都会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愿大家每天都能体验到这种沟通的力量，拥有一个充实而愉快的生活。谢谢大家的聆听。
好，开阔的心胸与坦诚的沟通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1节告诉我们：哥林多人呐、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好，这个保罗在这里谈的是什么？公开的沟通，沟通也就是交通。保罗在这里表明，他与哥林多教会信徒们保持的公开和坦率的沟通。他的口是张开的，表示他毫无保留地与信徒们分享他的教导、建议和心声。这种开放的沟通是建立信任和理解的基础。第二个宽宏的心，保罗强调他的心是宽宏的，这意味着他对哥林多信徒怀有深厚的爱和宽容，愿意接纳他们、理解他们的软弱，并给予他们无条件的支持和关怀。宽宏的心是建立在和谐的关系的关键。第三个，牧者的关怀，作为属灵的牧者，保罗展示了他对信徒的深切关怀。他不仅在教导上毫无保留，更在情感上给予他们宽广的爱。这种关怀和宽容是牧者应有的品格，也是信徒应该学习和效法的榜样。好，反思和应用。建立开放的沟通，在家庭、教会和工作中努力建立开放和坦诚的沟通，无论是与家人、朋友还是同事，都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愿意倾听他人的声音。这种开放的沟通，它有特点，就是第一个，你话要见光，你的话要见光。就怕说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哇，这种是一种虚假哦，在人面前讲得很好，但是在背后就讲他坏话。所以保罗说，我在这里，我是什么？开放的，我的心是宽广的。好，再来培养宽广的心，学习保罗榜样，培养宽宏的心态，对待他人错误和软弱，要有更多的理解和宽容，用爱心去接纳和支持他，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那当然，在敞开交通当中呢，一定有人是软弱的，有人是跌倒，有人是失败的。所以保罗在说，我在这里可以接纳大家的软弱跟失败，我的心是宽宏的。哦，实践关怀，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关心和帮助周围的人，无论是在教会、社区还是工作场所，都用实际行动表现对他人的关怀和支持，使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所以呢，从这一个经文当中呢，是在给所有的小牧人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先是凭爱心说诚实话，首先凭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呢，话要见光，因为交通的时候就能够厘清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误会，而帮助别人能够怎么样，能够呢， 在成长的路上前行，因为他可能在思想上有一些障碍，有一些阻碍，而且他可能在生命上可能有一些破口，借着交通呢能够补出破口。那当然这个心肠是抱着牧者的心肠，能够带着宽宏的心接纳所有这一个软弱错误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对方能够感受到爱，感受到基督的爱，然后他就愿意呢来改变。
庄稼已经成熟，主的心在焦急，在哪里，在哪里，收割的工人在哪里？米羊到处流离，主的心在焦急，在哪里，在哪里，牧羊的工人在哪里？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哥林多后书六章一到十三节。十二篇真心话主题是与神同工的呼召，与神同工的呼召。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牺牲灵修哥林多后书六章一到十三节，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就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好，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保罗强调了信徒作为神的同工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他呼吁信徒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只要积极回应神的呼召，展示出神的用人所应具备的特质和行为，通过列举他们在侍奉中所经历各样挑战和表现的美德。保罗劝勉哥林多的信徒以宽宏的心回应神的恩典，并在生活中活出与神同工的使命。好，接着让我们来听陈蒙老师的短讲信息，与神同工，传扬和平的福音。
请看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知道这节圣经正是借上面保罗论道，我们做了基督的使者，我们领受了这个职分啊，就像这个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也就是说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叫被造的世人能够借着他的救赎得蒙救赎，与神和好，叫为父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也就是这个十字架是成就了和平。那么保罗说他的职分是传扬这个和平的福音，叫人与神和好，并且不仅是传扬福音叫人得救，还要叫所有信耶稣的人能够与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而他说他们的职分就是叫人与神和好。那么到了第六章开始，前面第五章让我们看见的他所论到的是有关这个职分的问题，第六章所论到的是有关他们所活出生命的见证，领受这个职分的啊，这个传扬基督和平的福音，并且是劝人与神和好，是要把所有信耶稣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一般神的仆人们他们该有的是哪些的表现呢？第六章第一节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在原文呢有多一个因此或者是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与神同工，对，我们之前有一个因此，就有一个转接词就说出来，正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职分，正因为我们是这个传和平的福音，是基督的使者，所以我们同时有一个身份，是我们与神同工的。哦，在这里很清楚论到的是，今天我们是有份于这个工，虽然中文圣经这里有与神的神字有点点点，代表原文没有这个字，那事实上我们这同工的这个同工是和谁同工呢？当然是与神同工，而这个同工应该来说呢是这个是与神同工，是与主同工，因为主的职事完成和平的福音，成就了和平，叫人归向神。然后今天我们所有这个侍奉神的人，我们都是这个与主同工，就是传扬福音造就圣徒，是叫人与神和好，同样有份于这个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不是仅仅保罗一个，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团，所有侍奉的他们很清楚他们的职分是什么，是与神同工，与主同工，一同叫人归向神。我们知道若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知道我们的角色，那么我们是做哪一方面的，负责哪一范的，哪一范畴的，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懂得这个我们应该做什么。同样的在天国的合场，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工作，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有一个目标吗，是在将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这个基督的救赎完全全备的救恩，叫人呢这个不仅与神和好，与神同行，与神合一啊，这是这个我们侍奉有一个目标。所以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这个同工代表着神的工作借他圣灵不断的做，不断动善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这班人，我们是与神同工，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照神所托付的来侍奉。 目标清晰，啊，角色也清楚，就是我们是一般与神同工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做自己的工，我们是做神的工。
好，陈牧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就知道我们是基督使者的职分，而我们的身份是与神同工的，要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与神同行合一，那就是我们西山灵修所说的借着生养教诫。所以在这里不是说就传福音就算了，就生不养的，但他如何呢能够完完全到神面前呢？如果跟神同行呢？如果跟神合一呢？那还要经过一个过程的一个引导。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好，一到二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月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们，在拯救日子我搭救了你们，看了现在正是月难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好，这个保罗提醒信徒他们与神同工，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他引用经文，在月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日子我搭救了你，强调现在正是月难拯救的时刻，信徒们需要珍惜这个恩典的机会，积极的回应神的呼召，而不是突然接受恩典却无所作为。好，那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是否珍惜神所赐的恩典，积极的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是否意识到现在正是悦纳和拯救的时刻，应该抓住机会为神国努力工作，这一点实在是非常重要。跟你讲，大部分人都是徒受恩典的，都是不知感恩的，都是不知道回应神的呼召的，都是专顾自己的，都是呢利用主的，都是呢这个信仰只为了自己的好处的。所以呢才说嘛，现在是拯救的日子，你现在不传福音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传福音呢？好，再来，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好，三到五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保罗指出他们在各样的事上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职分被人毁谤，他们通过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和不时，展示了作为神用人的特质。通过这些经历，他们向世人表明自己是真正为神工作人，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他们始终坚持信仰和使命。好，在这点上我们如何应用呢？我们在生活中如何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面对各种挑战和困境，我们是否能够坚持信仰，展示出神用人特质，这个也是非常挑战的。这个尤其是在这种信仰逼迫的环境当中啊，哎呀，这个呢就是当公安来找上你，来找你问话的时候呢，看你那个态度，回应的态度是如何，就能够表明你到底是不是神真正的用人，到底你的信仰是如何。但是在自由的地区，像台湾啊、海外这些地方啊，就没有这样逼迫，信仰是自由的，所以也很难练尽啊，也很难练尽。那呢，那这些人被练之后呢，害怕这个患难、穷苦困乏鞭打监禁扰乱的就跑了，这就是假的都跑了。所以呢，这个在逼迫中的国家呢真的比较多，因为没有人呢因为这个信仰而能够怎么样坚持的。好，所以呢这里他说，那这就是神的用人必须要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质。好，第三个，信徒美德的展示，信徒美德的展示。好， 性德美德的展示六到十节，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人、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人，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不致丧命；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保罗列举了信徒应有的美德，这个廉洁啦、知识啦、忍耐啦、恩慈啦、圣灵的感动、诚实的爱心啦、真实的道理和圣灵大人。信徒在使用仁义的武器，无论是在荣耀还是羞辱、恶名还是美名中，都要表现出诚实、勇气和坚定的信仰。他们看似诱人，其实是诚实的；看似默默无闻，其实是众所周知的；看似要死，其实是活着；看受责罚，却不致丧命；看似忧愁，却常常喜乐；看似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看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挑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长出这些信徒的美德，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能够表现出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和无畏的爱心。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样？就是能够处富贵，也能够处卑贱。看起来说，看起来好像要死的，却是活着的。为什么要死？因为环境呢是逼迫的，环境是要置他于死地的。但是他里面有一个活人的生命，所以看似要死的，却是活着的。外面逼迫越大，里面那个力量、那个活人生命越是彰显。好，第四个，宽宏的心，宽宏的心。十一到十三节，哥林多人啊，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隘。你们也照样用宽容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保罗向哥林多信徒表达了他和同工的宽宏之心，强调他们向信徒的敞开心怀。他指出，信徒们之所以感到心肠狭隘，并不是因为保罗和同工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心肠狭隘。保罗呼吁信徒们也要以宽宏的心回应，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希望他们能够以同样的爱和宽容之心来报答他。好，应用我们如何在他人的互动中展示宽宏的心，面对他人的误解或批评，我们是否能够以宽容和爱心来回应，像保罗这样敞开的心怀。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假信徒在那里呢，像撒旦的差役呢，天天在迫害保罗的工作，所以呢引起了很多人对保罗工作的误解跟批评。但是呢，保罗说，我的心是宽宏的，我对你们的爱就像为父为母的心肠，也希望他们能够用爱跟宽容跟用爱来回应他。好，来结语。在这段经文中，保罗通过不可徒受神的恩典，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展示信徒的美德，呼吁宽容的心，向信徒们传达了与神同工的重要性。保罗说，他和他的同工们都是与神同工的，他是用与神同工的身份来劝告信徒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怎样才能够不徒受神的恩典？就是要爱惜现今的机会。他呼吁信徒们珍惜神所赐的恩典，积极回应神的呼召，并在生活中展现出神用人特质和美德。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宽宏的心回应神的恩典，成为真正神同工的人。好，那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祷告我们的阿爸父。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保罗教导，让我们明白作为神同工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求您帮助我们珍惜您的恩典，积极回应您的呼召，展示出神用人特质和美德。愿我们在生活中以宽宏的心回应你的恩典，成为真正与您同工的人。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如何不徒受恩典呢？如何不徒受恩典呢？我们都是一群徒受恩典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谁肯 为主去，谁肯为主去呢？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正是蒙悦纳的日子。我们可知道我们基督徒所承接基督使者的职分吗？我们可知道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呼召，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当如何来感恩报答我们的主，而不徒受恩典？
庄稼已经成熟，主的心
庄稼
在焦急，在哪里？
庄稼已经成熟，
收割的
庄稼已经成熟，主的工人
一样到处流离。
主的工人在哪里？主的工人在哪里？绵羊到处
在哪里
流离？
在哪里？牧羊的工人，
牧羊的工人在哪里？牧羊的工人在哪里？收割的工人在哪里？收割的工人，牧羊的工人，主的声音正在呼唤，主的声音正在呼唤，就在这时候正在呼唤。主啊，你的呼唤声，请在此时刻唤醒正在举手敬拜祷告的人。主可差遣谁呢？谁肯为主去呢？爱主的人在哪里？爱主的人在哪里？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群徒受主恩典的人，我们这群徒受主恩典的人，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的职分，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应允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是搭救的时刻。但是有谁肯为主去呢？有谁肯为主去呢？肯为主去的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主啊，差遣我，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愿意接受主差遣呼召的人，而不徒受主恩典的，就在此时此刻，用你的心来向主说，用你的心来向主呐喊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你呼召我，请你差遣我，请你差遣我。主耶稣，我们这群人也是一群任意妄为的人，不知道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神的用人。在这个宣传福音的路上，有患难，有穷乏，有监禁，有扰乱，但是呢，我们必须勤劳，我们必须警醒。有时候呢，也是有一餐没一餐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更展现我们的美德，更展现出我们对基督的爱。虽然外面的环境是死的，外面环境是逼迫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那活的生命能够让我们虽然看起来是死的，却是活的。主耶稣，感恩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度提醒我们，我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要接受主的呼召，要为主做工。也愿今天信息帮助我们更深更深的知道，让我们在牧养的时候，让我们在牧养的时候能够带着维护为母的心肠，有一个更宽广宽大的心，接纳别人的误解与批评。主耶稣，我们不愿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心胸是狭隘的，经不起批评，经不起人这个神话语的修剪。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也请你此时此刻对每一个在敬拜者的心说话，愿你的呼唤声再度来唤醒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爱主的人在哪里？爱主的人在哪里？收割的工人在哪里？收割的工人在哪里？牧养的工人在哪里？ 你可听见主的呼唤声吗？听见主的呼唤声的人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我肯为主去，请差遣我。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